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查经哈，我们今天是查考出埃及记的第29章。其实查旧约的话，进入这个领域的话就越来越复杂了，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在这样一个旧约的这个这个条例的这样一些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里面这样一些经文的逻辑啊，包括经文的这样一些思想，包括应用啊，真的我们这对我们来是一个挑战所以这个不像查福音书啊，或者查那些书信呐、它里面的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晰。所以呢，我们呢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希望我们也在这种很难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当中，也去训练我们去提炼这个话语真义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这个归纳查经法，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不断的去练习它的时候不管什么经文拿到手上，我们以这个方法来入手，可以比较有效的能够找到经文它的这样一个它的结构它的逻辑，它的中心思想然后我们得出我们的应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的话呢好像对这个好像还不是很理解，但是呢我尽量的推广这个办法因为这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我们没有专门的时间来讲归纳查经法，但是在我们每次的查经当中，我都在应用这个方法，大家用多了你自然可能就掌握了那么这个我们比方以今天的这个29章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从就是说宽的一个角度入手，慢慢的这个角度收窄，然后进入到经文的这样一个细节观察当中，这是归纳查经法的一个通常办法那么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它经文的背景开始就是看这个经文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在它这样一个比方说今天出埃及记它在旧约当中处在什么位置，然后它在摩西五经当中处在什么位置，然后慢慢浓缩到现在它具体的这个位置，这就是背景的一个观察。那么呢，上下文脉是我们解释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在去研究一段圣经的时候，它的上下文脉我们要多看一点，那么我们对这个经文本身的理解就比较全面一些。如果我们不看文脉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断章取义的那样一种理解所以这就是上下文脉对我们解经是很重要的原则，是个原因。好，那么我们今天29章呢，前面28章是关于那个制作圣服的条例那么今天呢29章就是什么呢？就是谁来穿这个衣服对吧就是今天的经文。那它的后面呢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那个后面的经文涉及到香坛、铜盆圣就膏油啊和香啊那个香坛上面的香的这些制作的条例那为什么这些都放在后面哈？其实我们在下一周的这个的话我会详细的讲，主要就是说你看先是会幕的结构，然后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会幕的这个这个服侍的人穿的衣服，然后谁来服侍对吧，然后后面一个逻辑下来就是怎样服侍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编排。所以的话呢，今天呢就是神高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祭司的这样一个条例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逻辑的话，就是会幕的结构，然后硬件的设施，还有这个祭司的衣服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今天就是关于人事的设立了，谁来穿这个衣服，这就是今天这个逻辑线索。好，然后呢这也意味着有祭司的设立以后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在神与之立约之后开始正式的转型他们从一个松散的一个部落联盟 十二支派，他们十二个部落实际上是转型成一个国家的形式了。这个国家是神做他们的君王，神的律法就是他们的法律，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国家的，就是国家的人民。然后呢，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应许之地，那就是他们国家的土地，就是迦南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地上的神政国家啊。神政国家在以色列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神政国家，它就是这个神是他们的王，然后以色列百姓，然后就是土地，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三要素。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有神政国家的啊，在伊斯兰这个宗教国家，他们还是神政国家，就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下一个背景呢，就是说神他说他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神是圣洁的神，人是罪人，那这个中间就要有被圣化的中保，不是普通的中保，它是被圣化的中保，才能成为神和人中间的这个桥梁。所以今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立高立这个祭司的仪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写的非常的详细。为什么详细呢？因为它要区别于当时在别的异教当中也有祭司的啊，也有祭司的。大家记得摩西的岳父但是米甸的祭司对吧，在异教当中也是有祭司的。在别的异教当中立祭司的形式那种方式仪式的话呢，它一般都是巫术啊，或者一种神秘的仪式啊，啊，这就是来讨好那些他们那些偶像的神灵。而在这里神非常详细的确立了那个高利祭祀的仪式，那就是不同于所有异教的一种方式，这个中间包含了神他救赎的原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好，那我们这个经文的观察的部分基本事实这个我们就略过去了啊。这个变化不大，场景变化也不大啊。那么主要是后面两条啊，是和今天的背景是契合的。为什么？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必须要有圣化的中保，这就是关键啊。好，那我们看那个基本的结构哈。我们在拿到经文以后，我们在研究了背景和基本的观察以后，要观察它的基本结构。这个我们就强调这个基本事实和基本结构，这是我们去拿到经文慢慢入手的一个方法。那么像今天的经文，它是一件事一件事的说，那比较清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它有五个部分，一到九节是今天经文的一个总论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概述一样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阐述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高利亚伦和他儿子的时候所做的预备和这个资格的确认呢、啊。他有个资格的确认啊，包括他的穿着，这个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啊。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通过了三种祭司的这样一个程序流程的话，来确立他的这个圣职，这是一个圣职啊。这个三种祭司大家在这个经文当中观察到，首先是赎罪祭对吧，首先是赎罪祭，然后是燔祭，然后是平安祭，这三者是一个流程啊。那么赎罪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包括服事的大祭司和祭司，他都需要先求神赦免他自己的罪，他本人的罪啊，然后他才能够去做职务的服事，圣职的服事啊。所以这个就是赎罪祭是解决他们自己个人罪的问题。然后呢，燔祭是就是一个就是全然献上的一个祭啊，就是把他们全人向神献上的祭。再一个呢，平安祭是与神的关系修复以后的一个和好的祭啊，是彼此的一个有一种团契的这种性质的这样一个祭，就是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有神那样一种 有一种团契的氛围，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三个祭祀啊，就是从一个罪人最后到与神实现一个平安的关系，它一二三步。所以这就是祭祀的这个基础。然后呢，当他们这个十到二十八节是主要的部分，当这个完成了以后，就是他们的圣餐，这是一种圣餐。我们看在二十九到三十节的当中，我们看到那个三十一节说，你要将承受圣旨所献的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当他们在完成了这个祭祀的典礼，承受圣旨以后，他们在神的面前，这相当于就是圣餐的那种礼仪啊。好，然后的话呢，这个三十八到四十二节的话，就是他们作为祭司的职任以后，他们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每天要长线的祭啊，要做什么？这个是在三十八在到四十二节里面啊。他们那三十八节说，你每天所要在坛上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上献一只，什么献一只，还有这个还有细面，还有油调和的奠祭。你看这个就是他们每日常做的日常的服饰了啊，献祭的服饰了。那这些做完了以后，四十三到四十六节是一个概括，一个神的应许，就是一个归拢，就是这一切做了以后，有祭司已经被高立了，那么有中保了，那么神就有可能住在百姓当中了。所以最后神因为有了这些的条件，神就应许说什么呢？他要住在人，他要与人同住。我们看这个四十三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啊，对吧？他就入住到他的会幕当中。然后四十五节有这个经文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啊，所以神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前面有会幕啊，有那些祭祀的那些设施，有祭司作为中保。然后后面还有祭司的礼仪，有这一切才能够使神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所以这个经文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逻辑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细节的观察了。这个观察呢，你看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部分，特别的一些字眼，让我们觉得看得蛮引人注目的。你看第九节啊，就是把膏油倒在亚伦头上膏他啊，这个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这个看到的啊。在之前这种仪式并不是很突出，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膏油来膏立亚伦。当然这是在第九节中出现的，它是在这个今天一章的概论中间出现的啊。那么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膏立的细节。那么在第十节，那这个仪式就开始了。首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这个按手啊，他们是这个亚伦的话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公牛的血啊抹在他的耳朵、右耳垂、大拇指和大脚趾上，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先没有的。第四个就是膏油和血要弹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衣服上，对吧？看起来是衣服上。那然后十八节中间出现了几个祭，让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不太好理解，有火祭，有摇祭，有举祭。我们在立位祭后来归纳的时候不是五个祭吗？这么又出现三个祭，所以这些就不太好理解。所以这些你看都是我们在细节观察中找出来的部分，对吧？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承接圣旨，这个字在二十二节出现，在后面一共出现了八次。那这个每一节经文我就把它列在这后面，一共出现八次，那就说明这个字很重要，对吧？那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天新闻细节的观察中 看到的啊，这些我们需要去解释的部分啊。你说我们查经，我们查什么？你看我们这个逻辑是比较清楚的，是一步一步的细化，最后我们现在在看细节了，对不好，我们就把看到的那些呢，我们就把它变成问题，然后一一的来解答。如果把这些问题解答完了，基本上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些我们觉得疙疙瘩瘩的东西都把它解完了啊，剩下的就是把它进行整理和归纳了。这就是我们归纳查经法的一个套路，我把它俗称，我们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掌握了以后，其实我们自己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去做了啊。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个的来解答，就是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首先，这个膏油是什么？这个膏油是一种调和的橄榄油，是用香料调和的，里面有没药，有那个肉桂，有菖蒲，我们在后面看得到的，这个圣膏油的制作的配方都有，很详细，它是一种调和成来的橄榄油。那为什么膏亚伦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也称为圣膏油，它是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亚伦分别为圣。那么我们说神使在旧约当中使一个人分别为圣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去膏立他，膏立他的时候就是把他分别为圣了。那么在旧约当中有三种人是被膏立的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先知，一个就是君王这三种人是称为受膏者那么在旧约当中这些历史的人物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同时受过这三种的膏立的但是有一个人最后他是这三个受膏立的一个这样一个职分的合一，就是基督，就是耶稣。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就是英文翻译成受膏者的意思新约就翻译成基督那么膏立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这个的话在近东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它是君王和祭司受职的一个法定程序，不光是以色列人有这个的。这种膏立它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办法然后呢，但是在圣经里面这种膏立的含义的话，就赋予了它什么呢？首先是圣灵的恩膏还有一个呢就是赐予能力，除了分别为圣还有一个赐予他能力的象征。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止一处看到这个膏油它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液体的，它还是一种液体，它是倒在人的手上。我们说那种神膏油的祝福是从头到胡须到身上，是吧？是诗篇的哪一节我忘了诗篇里面是这个，就是所以它是从头倒下来的，象征着什么呢？它这样一个动作象征着神恩典的覆盖一个覆盖从头到脚那么这个是指向了谁呢？这种膏立的程序其实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有旧约的一切最后都是指向基督的。好，那么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这是当时这个膏立他们的一个程序，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刚才前面解释的是在概论的部分，这个后面按手在公牛的头上是双手按在公牛的头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这只公牛就是代表了我，它的直接的意思，这个手按在它头上就是它就变成了我，它就代表我，它就代替我。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赎罪祭中有一个概念，就是罪的传递，就是当你按手在牛的身上的时候，这个罪就传递给他了，然后最后献祭的时候被宰杀的是那个牛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代赎。这个代赎就是这个牛成了我的一个牺牲者他就代替我去承受了上帝的那个刑罚，就是这个在赎罪祭当中这个动作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代赎意识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以命换命，就是本来是我要去死，在神的面前要受刑罚要死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罪的转移，那这个就这个罪就传递给公牛了，最后是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那我献的这个赎罪祭，神悦纳是因为宰了这个公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代赎核心的意思。代赎不是只是顶替一下冒个名而已，那就是要以命去换那条命的，这就是代赎的意思。好，那这个的话为什么他是以这个要有这样一个公开的仪式和动作呢？他就是表达着在公众面前的一个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说我有罪，我的罪要传递他，然后把这个罪的话要交托神去处理啊，它是两层意思。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神学术语去解释的话，我这样做是承认我的罪，就代表我的悔改，我认罪，然后呢这个罪的话交托给神去处理了啊，那么神透过这个公牛的这个献祭的话就解决了我的罪的问题，这是一个悔改和信心的问题啊。对于我们现在的解释来讲，这是承受圣职的第一步，就是赎罪祭啊，首先要除掉这个人自己的罪，然后他才能供职，这就是赎罪祭的目的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也是预表基督呢？因为基督才是那个代赎的羔羊，代罪的羔羊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用的公牛，其实我们在这个利未记中间看到的赎罪记的那一章里面是羊，是羊，两只羊，一只宰杀，一只放，叫阿撒谢勒，就把它放归旷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这里看到的这个公牛的这样一个按手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意思搞清楚了的话，我们今天的经文慢慢就清晰了。好，还有一个让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血啊，这个血啊抹在这个右耳垂、右大拇指和右大脚趾上面，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解经家们一致的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表示着人啊，从头耳朵在头上，从头到手到脚，它是向神一个血的全然的洁净和全然的奉献，就是人从头到脚都是被血所洁净了的啊。那么也代表着什么呢？啊，为什么抹在右耳垂上呢？解经家们说就是为了听神的话啊。那为什么抹在这个手上呢？要去做神的工。然后右大脚趾是什么？去走神的路，是吧？这个非常的形象，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了，对吧？啊，而且为什么是右边呢？因为在圣经的这个文语境里面啊，右为尊呐、右为尊呐、所以这就是代表着尊贵有力的意思。所以在受膏之前的话，要被血去洁净。啊，这就是他们亚伦他们必须要经历这一个。好，再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膏油和血要弹在亚伦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不是他们已经被血抹过了，他们的人是被洁净了，但是的话呢，他们的衣服也要被这个血啊去弹在他们身上。那么这里提到了膏油和血，那么很显然这是两样东西。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呢，那个好像我们从经文中看不到它是分开的啊。你看这个经文的原来的这个本文呢、它是好像是混合在一起的啊，就是把它调和在一起的，然后把一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混合物一起去弹在这个亚伦和他儿子的身上的啊。这是我们从经文中看到的。那种混合，这种混合的理解也给我们带来解释啊，它不是分开的，它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怎么解释它呢？那个血是代表着救赎嘛，对吧？那么那个膏油代表着什么？恩膏嘛，恩膏。那就是说救赎和恩膏是一致的，它是一致的，不能分开的。那么一个服侍的人，一个能够有受神的恩膏去服侍的人，他一定是要蒙神救赎之恩的人。我觉得这个 解经家们的理解非常的合理，所以他你看我们从经文看他是合混合的，好像没有分开的。哎，这种理解也正好，就是说服侍的人他是必须是蒙恩的人，所以恩典他的就是说恩典和服侍他有不可分割性。哎，这个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实践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对吧？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个工人或者一个仆人啊，一个牧者，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如果自己不是蒙恩典的人，我们不能够去服侍的，没有力量服侍，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人的事情，那最后做的就是人的工作，对吧？所以一定是有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他才能够去做神的圣工啊。就是牧师讲话，牧师讲到讲课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话如果没有去神的话，没有恩膏我的话，我讲出来的那就是照本宣科的，那就是死的。但是真的神的话我理解领受了，然后再把它分享出来，这个是带着生命的。那这个话出来就是活的啊。所以当我比方说我自己做那个今天分享，我真的是领受了这个经文它的这样一个经义的时候，哎，我是蒙恩了，然后我再把它分享出来，大家听的话，哎，又能理解，又觉得哦，它有趣味，这个的话就是活的，要不然就是死的，那所以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教会服事当中，无论服事的职分的不同啊，大大小小责任不同的话，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啊，哪怕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服侍，还有更教会更具体的服侍，都需要蒙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服侍，否则就是重担，啊，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恩典和这个恩典和那个恩膏啊，神的救赎的这个恩典和他的这样一个服侍的恩膏是不能分割的，啊，所以的话，这就是这个这一句经文呐、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看见，真的，这样一解开的话，蛮生动的，好，那么那个十八节当中，24这几节当中提到了火祭、摇祭和举祭啊。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太理解，首先这不是祭祀的种类，啊，祭祀的种类只有五种啊，就是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到的啊，就是。燔祭、素祭、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啊，这五种祭祀。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一种奠祭，奠祭，但是它没有被列在五大祭祀的这个种类当中，但是他提到过，奠祭是什么？就是酒啊，洒酒的礼，这个叫奠祭。但是这个奠祭它，你看。这个奠祭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是在所有的献祭完成以后，最后的仪式，最后的就是收官那个仪式，就是洒酒的礼，这个叫奠祭啊，这是最后一个程序。一般献祭的最后有这样一个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那个看到保罗他说过一句话，大家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过，他说我现在被交奠，对吧？我离世的日子不远了，大家记不记得？哎，这个就是对奠祭的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说我现在被交奠呢？他是在犹太的文化语境当中，奠祭是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个献祭之后最后的一个祭祀，是一个收官之祭。也就是说，我把这个献完了，我就献完了。保罗就说我现在被交奠，就是指我现在向神献上这个奠祭的这样一个礼仪的话，代表着我的生命就快结束了啊。所以你这样理解的话就蛮生动的哈，对吧？你在旧约当中你看得到有奠祭啊。好，那么这是插播解释一下然后呢，这个火祭、摇祭和举祭的话呢，它不是献祭的种类，而是献祭的那个动作和礼仪或者说献祭的方式。比方说火祭就是焚烧的祭，这个叫火祭。然后摇祭呢，就是把那个东西的话，这个摇的话就是可能一般可能理解是这样摇，是这样摇，这样摇不太好摇，这样是比较好摇的 一般理解的话是这样，水平的摇动，前后摇动。哎，为什么摇动这样摇呢？解经家们解释说，就是说它是对神呐、啊，就是摇过去摇回来，就是献给神，神又赏给我，这个意思。大家先记得吗？这样摇，献给神，还给我，献给神，神赏给我，是这个。对，所以我觉得这样解释蛮有趣的。还有一个就是举祭，举祭就是把那个羊腿啊什么举起来，这个是这样，这是一个动作，大家看到没有？它不是一种献祭的种类，它是一种献祭的方式。哎，我们理解这个的话，我们弟兄姊妹问起来这种解答的话，哎，不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对吧？很形象的。好了，那最后的话就是关于承接圣职这个字出现了八次，那这个字就很重要了。那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在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充满双手，充满双手。就是说当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去承接圣职的时候，那反过来神的圣功就充满他的手，是这个意思。哇，那首先承接圣职，这是一个就像高利的法定程序了，就是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确定他们法定的圣职的身份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原文的本意就是说，当我们去这样去承接圣职的时候，神把他的圣功充满他的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承担神事工的人，你的手就被充满了，你的双手充满了以后，你就干不了别的了。你就全心全意去服侍神了。所以这个高利啊，它是一个圣职，这个圣职的话是全心全人向神交托的啊。那么大家看，你把这个原意理解了，那可能我们做牧师做长老的都要三思而行哦。你看，这个就是全人的话就被神充满了，这个就是这个高利的意思。所以高利和现代的案例是有直接的历史渊源的。我们案例牧师、案例长老，他就是高利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演变到今天的礼仪，也是一个承受圣职之礼。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去知道旧约的背景的时候，特别当神在旧约中他的原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分量真的是很重的，真的是很重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字他出现了八次啊，在这个二十九章当中，那说明他肯定是有他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啊。所以真的是神的话语解开我们的心的话，就被光照哈，就发出光来。我们把这些里面这些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细节一一的解释以后，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九章，可能我们就心里的话就比较明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查经的乐趣啊，也是对我们的挑战啊，这个需要花时间啊，去一点一点的，啃鸭脖子一样的去研究它，花就是要花时间啊，因为这个资料它比较丰富的时候要比对啊，你最后要有一个逻辑的整理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祝福。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愿意这样去操练的话，其实对我们是很好的祝福。我每周预备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所以我其实做这的时候呢，心是很安静的，真的是蛮有恩典。好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经文的话，我们把细节啊，都里面的疙瘩一个个都解开以后啊，那我们剩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今天的经文做一个整理，整理归类归堆啊，就是把它归起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一条一条的说得很清楚，我们这样整理的话，就是它是一个祭司承接圣职的一个完整的礼仪指南，这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一个概括，对吧？它是一个完成这个承接圣职的一个礼仪指南啊，神就要求这么做，那就区别于异教的祭司的这样一个案例的程序了。好了，那么这个中间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就是确立这个祭司圣洁的资格，从外到内的一个预备，一到九节啊，是说的这个事情 啊，这就是我们的要点归纳。那么第二个部分呢，那很清楚，就是三重祭司的程序，就是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高立他们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祭司的尾声呢、啊、这个的话，因为他承接圣职的时候，神的圣功就充满他的双手，占据他的全人，这就是他的尾声了。还有呢，持续的敬拜，就是说承接圣职以后，他的日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要代表以色列百姓向神献日常的祭啊。那神住在这里了，那就要每天要代表百姓去献祭。那最终的目的，我们43-46节刚才说，神与人同住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29章的要点的归纳，分成这么五个部分，因为它很清楚的是这五个部分。好，那这是经文本身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每次查经，我们一段经文，这是一章啊，有的一段经文，我们在把圣经的本文研究以后，当我们看到它的这样一个细节一些观察呀、啊、一些结构啊，一些这种要点归纳以后，我们一定要深入下去，要做一个深入一个层面的工作，就是它的神学含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读经呢、啊、从字面要读到它背后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就是一定要把它文字背后的意思要找到啊，这就是神学含义啊。那么神学含义还是首先要想到神啊，关于这一章经文说了神的什么事情。那么这里首先看到神是圣洁的，对吧？那么罪人如果要亲近神，必须要经过神一个命定的、神指定的一个圣化的过程啊，否则罪人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神圣洁的本性啊。好，再一个，如果要侍奉，那么一个人要去侍奉，他首先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赎罪是侍奉的前提。那么祭司的职分，他能够被建立，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赎罪的基础上。那么这些祭司的牲畜就代替了他的罪，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这神为什么把它概括为神学的含义呢？就是我们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在今天，我们去服侍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关于那个承接圣职，让我们看到一个神对侍奉者的要求是全然的献上和圣化，圣化。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其实英文那个字很清楚 ，sanctification 啊，就是 sanctify， 就是动词，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圣化的意思，成圣的意思，就是侍奉者的要求是全人的奉献和圣化，当然这是以亚伦和祭司们的这样一个职分为基础来说的，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代职服侍的，那你还要工作，但是呢，从清教徒的立场来讲，你去工作也是服侍神，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是一致的。那么从今天这个经文，这个痰血膏油和血的这样一个混合的这样一个痰在他们的衣服上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代表着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恩膏啊，对不对？救赎是从基督来的，恩膏是从圣灵来的，对吧？我们被恩膏，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服侍，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两者一个结合啊，孤立一个都不行啊，不能分开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神学含义。还有的话呢，就是祭司制度的这样一个制度和职分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与人同住。我们今天整章都是为了去高立这个案例啊，就是准确的说是高立祭司、大祭司和祭司。那这是今天是关于高立的制度，它是一个流程，同时呢也确定了祭司的职分。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与人同住。那这给我们带来一个直接的应用，因为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今天的信徒每个人人人皆祭司。那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神与人同住。那么 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的旧约的经文，3500年前的经文，看到对我们今天的应用。这都是其实我们把神的话解开的时候，他这个我们看这个神学的归纳有这么几点，其实每一点你把它拆开，对我们都是有很好的应用的，对吧？所以神的话真的是活泼有生命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神学的含义看到以后，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把它浓缩了，浓缩成一个点，这一个点就是一句话，就是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我们透过这个内容的整理的话，我们这样来归纳，大家觉得啊，是不是可以？就是通过啊，祭司承接圣职的这个圣化礼仪啊，侍奉者必须经过血的救赎和恩膏的圣化，成为中间桥梁，才能实现神与人同住，对吧？那么就把今天的这个从头到尾的逻辑把它串起来了，对吧？它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承接圣职啊，然后经过这么几步，最后成为桥梁，成目的是为了神与人同住啊。这个就是一个啊比较简要的归纳。好，那我们得到这一个以后呢，就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得到的这样一个宝贝。这样一个珍珠一样的，这个在我们的手上，关键这个珍珠怎么变成我们的应用啊？这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工作，就是经文应用，就是这个思想这一句话，它直接拿来用的话，这个是有困难的。那么我们一般都要从经文当中去找到一个什么呢？找到一个相关性啊，找到一个相关性，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经文中间它这个亮光啊带到我们今天，与我的场景，与我们的场景能够相符。那么的话呢其实今天的经文43节45节就是特别是43节，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个很好的应用点。但是的话呢，我没有那个按照这个我们一眼就看到的啊。那么一个结论，因为这一章的要节就是45节，啊，我没有从要节，而是从哪里呢？我的提炼是从哪里呢？是从20到21节提炼出来的，找到这个相关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把这个血抹在亚伦他儿子的耳朵、手和脚上，使他们全然成圣，并把膏油和血弹在他们衣服上，使他们成为祭司来服侍神。这是我从今天经文中看到的吸引我的一个相关性，因为它很具体很形象，它能够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礼仪的过程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这是我从经文中提炼出来的相关性。那么以这个为相关性，那么就想到我们如何成圣，成为神的祭司来服侍神，这就是对我们的提问了，对吧？我们看到亚伦和他儿子是怎么成圣的呢？就是在前面看到，对吧？血抹在他们身上，膏油和血弹在他们身上啊，然后他们就成为祭司，然后来服侍神。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如何成圣的，我们是如何成为神的祭司来服侍神的。这就是我想到的相关性。那这样去想的时候，那经文的支持在哪里？那我从我们的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与我们相关的这个经文的话很多啊，啊，希伯来书的13章12节，这里说，主耶稣是什么使他的百姓能够成圣呢？不是公牛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使他的百姓成圣。他就在城门外受苦受死，献出他的，流出他的血来使百姓成圣，对吧？哎，这个是不是就和今天的那个关联上了，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支持，那就直接把应用就指向了耶稣了。所以这是最好的应用，就是应用就指向耶稣基督，这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 查经，或者以耶稣，我们如果准备讲章，就是以耶稣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啊，这个就是指向耶稣，从经文直接大家一眼就能看到耶稣，这是最好的。然后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就是说，约翰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吧？我们的罪是靠什么？不是公牛的血，而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而这就是我们一个圣化的过程。我们是怎么成圣？我们成为圣洁的，我们被称义的，就是因为耶稣的血，对吧？这就和我们的得救就和耶稣的血关联上了，对吧？那现在后一步我们怎么做呢？对不对？我们成圣了以后，后面不是说我们做祭司要来服侍神吗？对吧？那怎么做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后面的啊，那么将身体献上就是全然的献上。那这个全然献上的时候，和那个承接圣职的原意是不是一样的？神就充满我的双手，是不是全部献上？那就是一样的意思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活祭呀，啊，活祭就是全然的献上。好，那么。我们是怎么去服侍神的呢？我们受与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了。我们那个圣服，我亚伦和他儿子的是透过膏油和血的这样一个弹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圣服成圣。那我们呢？我们不需要那个圣服，我们披戴的就是基督了，对吧？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了，对不对？哎，这个就和他又不一样了。对不对？这就是新约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服侍神的一个承受圣功的一个资格。那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你看，我们的这样一个圣化，包括那个能力的来源，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圣灵，对吧？你看和今天查经的经文是不是比较契合了？所以你看这样的应用的话，就从我们在经文的这样一个研究观察当中，然后导出我们今天新约的，在新约当中，因为新约是和我们最直接相关的，我们从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出对我们的应用来啊。那个其实经文的研究这是一个部分的功夫，然后呢，你从经文能够得出应用，能够通过这个相关性的关联能够过渡到对我的应用，这是另外一门功夫。所以这两者是都需要训练的啊。当然这个中间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对圣经要比较熟悉啊。就是当你在看到这些的时候，经文要在你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的，你知道它在哪里啊。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个，你说我们用这来讲一篇道，我相信也是一篇很好的道，对吧？嗯，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相关性的知识经文看了以后，那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小组中间要把这个抛砖引玉，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了。这就是最后要抛出去的那块砖，就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啊，我们应用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应当仰赖基督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恩膏，还是基督和圣灵，对吧？使我们的人能够全人圣化归主，然后以君尊祭司的身份披戴基督，在工作生活中全然服侍神。反正我把所有的这一切都概括进去了，这句话反正不要遗漏吧。这个内容你看，包括宝血，包括恩膏，包括圣化，包括祭司，包括披戴，最后全然服侍神。这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所有的这些点，我把它拼接在一起，就是这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就是今天经文对我们的应用，也其实是对我们那个中心思想的一个延展。那是对祭司的，这是对我们的啊。就是说我们的应用和中心思想有什么不同呢？那是本文的一个浓缩，这是对我们应用的一个提炼的啊。好，这就是我们应用。那如何来应用呢？那么还是这几个原则，我就把它整理了几个问题。几个问题呢，也是根据刚才我们那几个提问当中相关的，把它变成问题来对我们应用。比方说啊，这个祭司的这个耳朵啊、拇指啊、这个脚趾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听神的话？ 我今天是不是做神的事，行神的路？哎，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好的应用，对不对？啊，那么包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亚伦的那个祭司的圣服，但是我们是披戴基督的啊。那我们在我们任何的场景，工作、家庭、学校，我们去那个，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但是问题是，我是不是有时候脱下了这个身衣？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要应用当中的提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这个生活中容易圣俗二分化啊，二分化就是啊，好像在教会是圣洁的，回家就是世俗的。这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有这样错误的认识。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元化的，我们服侍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服侍神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信徒应该有的生活面貌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也有这个自己灵力枯干无力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呢，还是靠圣灵呢？对吧？这就是也是今天我们经文中涉及到的。反正我这些问题只是作为组长们应用的时候一个引导或者提示吧，也许有更好的问题，大家可以来总结，啊，我就是经文的这个部分的分享呢，就是这些了，求神能够这个话语能够，祝福大家，祝福到我们弟兄姊妹小组的弟兄姊妹，好吧，好，那我们祷告一下，慈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啊，今天带领我们。这个出埃及记29章的查考，求神你在我们中间来做教导和训练的工作，把你的话语透过正确的方法来一一的解开，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真道，真的让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在你的真道中去探索、去研究、去得出你话语的精义啊，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啊，求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以谦卑的心去活出你话语的真道，使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也透过这样一个预备，能够祝福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使他们能够在生命上成长，在生活中做出见证。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